阿弥陀佛，请问院长哈，我这个问题是从有一次上课，院长说到一句话说，不修无我观就不能够无相，不能够无相就不能够悟入诸法不生不灭的境界，从这句话来的。就是我们说相哦，有我相跟法相。那么以前在探讨那个无相观的时候呢哈，无相心三昧的时候，记得好像有一个印象是说，唯识观的先浅境再浅心呢，他师父的说法是说这是灭除法相，他不能够完全的无我。
要是你修这个无相观，你没有修无我观的时候，那你还是凡夫。虽然心里面呢不分别一些相，心能够不与万法为伴侣了，但是恶执还在的时候，你还是生死凡夫。这个恶执还在，还是生死凡夫。这个要是你能够修无相观，又能够修无恶观，那么恶执没有了。由无恶观破除就是恶执，破除恶执的时候嘛，你就是生缘了。所以在这个三三昧里边，无恶观很重要。你是不是圣人呢？不在无相观、无愿观那里来决定，是在无恶观这里决定。你成就了无恶观，破除了恶执，这你是圣人。你要没破除恶执，虽然成就了无相无愿，还是凡夫。
那问题就在于说哈，有些法门呢、比方说像那个观一切法如，它是或者说观一切法即灭相，那是说观察诸法不生不灭的状态，这个算是观修无相呢，还是修无我呢？
这个事儿是这样哈，如果那一段文呢先说无我观，又说一切法空观，那当然这是圣道。如果没有说无我观，只是说一切法空，那就还是有点问题。但是啊，这个你要看这个大品般若经，他当然他先说无我观的，说恶不可得，又说一切法不可得，当然这是说的也很圆满，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执着恶在什么地方执着呢？就在舍受显识上执着，在舍受显识上执着，比如在舍上执着，在受想行上执着，那么观一切法空可能在这儿不执着我了。要是在识上，在这一念心上执着有我，你要观一切法空，你不观察你这一念心是缘起的，是有生灭的，不观察它是空的，这个恶执一定是在的。这样子观一切法空而不观察心空，那这个人一定是有恶执的。要观察舍受想行一切法都是空的，心也是空的，这个恶执没有抑制出了，恶执也就空了，他就不执着有恶有恶说的。这个我初开始我说我自己的这个苦恼的境界，初开始的时候无恶无恶说是小乘佛法，有这种想法哈。但是啊，你常常静坐的时候啊，这个恶执是非常厉害的。越有修行的人越容易有恶执，他从修行这里边呢体验出来，哦，原来恶是这样子。所以恶执比法执厉害，所以要不修恶空观呢，你不能主动的观恶不可得，恶执是不能破的。说我观这一念心是毕竟空的，有恶执的人不能观察心是空的，他不能观，他不能观的。你看有恶执的人，他要有恶执的人，唯有定法明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句话不能解释，他不能解释的，他不能解释，不能解释这句话。即心是佛这句话， 就是什么即心是佛，心就是阿耨罗三藐三菩提。现在说阿耨罗三藐三菩提是唯有定法，这个是在他的思想上是不能接受的呀，所以这句话不能解释。这就是在那里绕绕圈绕几个圈走了过来了，是可以这样的。但是要是你要读这个大品般若经，像读这个欲取舍得论的话呢，恶是无恶的，是重视无恶的，光恶不可得。尤其是欲取舍得论为师的上说有一个等无，等无见灭，这个地方是太厉害了，他就把你的限制住了。这个没有常住真心这句话的，没有这句话，这个心是刹那灭的。
那再请问的也是跟法门有关系哈。假如说是这个人他观察的是十二缘起之，从那个逆观十二缘起之的话呢，然后就到了五蕴，就是也是五蕴即灭的那个状态，他到这里就把心即止住了，这有点类似智心体真止，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吗？
Okay.
那如果修习这样子的观行的话呢，哈，可以灭除我执吗？
可以，不过这是那样哈，你学过经论的人，经论上说这是恶执，这是法执，这么说。然而修观的时候，恶执的依止处不可得，法执的依止处不可得，那么恶就不可得，法就不可得，他当然能破除恶执，破除法执。如果你最初学习的这个学习的佛法不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说的，你修观的时候也不这样修观，不这样修观呢，要站在欲取舍得论的立场，站在呀、大智度论大品般若经的立场，那这个人恶执不能破，恶执是不能破的。
那么灭除了我相，就一定可以即灭一切相吗？
是的，要灭了恶执，为小乘佛教呢，他不是特别强调一切法空，他只是说无常无恶，一切法是无常的，是无恶的，重视无恶，还是能得圣道，得阿罗汉道的。智者大师也说是阿罗汉破了恶执，对于法执也不是那么强，也不是那么强的。所以这个智者大师这个意思和中和八大师那个意思相合。中和八大师说恶执法执啊，不是无明啊，这个和唯识有点不同。法执和恶执都是啊，都是烦恼障。所知障是另外有所知障的，这和这个和智障是这个意思有点相合，但是和唯识不是，唯识不这么说。
那么在中观来说，他们说是自信见是生死根本，
是
但是在这里头他就是说不论是我执或法执，他的根源都在自信见。
是的，我执也是自信见，法执也是自信见。
那假如是针对这一点来破除的话，就是虽然没有提到我执或法执，他就是要去破除这个自信心。
那就是我执法执都破了。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唯识的观行还得要稍微注意一点，那要是中观的观行的话就比较可靠一点。
但是唯识上和中观是不同，但在站在中观上会说到唯识有问题。是
那关于那个体真止哈，如果呢体真就是宗喀巴大师在广菩提道次第广论里头有抉择过怎么样叫做修习空观，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说到哈，先修空观，对就是对于那个我空的道理先思维过之后呢再无分别处，这样子并不叫做修空观，它只是缘空来修止，这有点类似体真止，对不对？
是。
那如果这样的观这样的止修习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它算是无相观，它有无相的功，会有产生无相的现象吗？
反正这个修行的问题 你不可以呀、啊，只是坐在那里呀、啊，行住坐卧修止观，应该还要读经论的。你要有一堂功课要读经论，这样呢就能够啊帮助你这个止观不偏。因为经论上它，你这个法门呢，它一定是说到这样子，说到这样子，说到凡圣止观的这些事情。那么你常这样熏习呢，这个止，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就不容易偏。
那换句话说，如果就是只是修体真止的话呢，算是偏？
没有，体真止里有观，
他先观再止。
哎，就是他止，体真止是止于第一地，先要体达真，而后住在这个真这个地方，这叫体真，体真止。所以里边有观的。所以那个谁，这 Berkeley 那个陈建民，他批评智子大师体真止说的不对，实在是他说错了。
那住在第一义地的状况跟那个止观修的不是很平均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了哈。
也不是不平均，我们平常说是、啊、都是息缘守静止，都是修这个止，止在息上啊，止在月轮上，这都是四相的。提真止是住安住在第一地，这是圣人才可以的，这是一个还是究竟的止了，一个圆满的止了。
那照这样说的话，如果只是对对于我空或法空呢有一点理解，然后呢在先做了一番观察以后，心能够安定，就定在那个地方，这样的状况还不算是体真止成就了。
这不是体真止，但是可以这样修。
师父，就是延续刚才钟龙法师那个问题哈，有点在批寻记942页第五行这里哈，有讲到有跟非有。
第五行。
对。
941页。
也42页。
啊，有即非有。
有跟非有哈，其实这一段话就是说，可以说唯识是有中的一段文嘛哈。
是的。
那这一段文哈，其实我看起来一直是说，譬如说后面这一段说非有是无我观。
是。
好。可是呢，他这个是前面这一段说有的时候呢，于有为中且说三界所系五蕴，它是有。
是。
五蕴有就是四，四是有。
是。
四是有，他这个有应该怎么解释？因为你说四是有，然后又说依四所生的这个我是没有，那你说四有的话，怎么去修？
这个四是有，这个四是五蕴。这是缘起有，这个说这个缘起有是可以的，这个在、啊、中观的学者上也不会在讥嫌这件事，但是就是无为也是有，这个中观学者会讥嫌的，在这点是有的事情，在这里有的事情的。
所以他这一段是我无法有，
哎对，
所以连涅槃的
俄空法有是的，
嘿，连涅槃的法。
也是有，
也是有，
但是这个唯识另外有一句话呢，就是假借名言的，这都是世俗的，都是世俗的，这一句话也很厉害的。
所以
说这个无为是有，这是个名言，是个句名言的。要是这个你修这个圣义地观的时候，是离名言相的，所以唯识可以用这句话来对抗中观的讥嫌，对抗中观小者的讥嫌，你可以的。
啊，所以也可以来解释这一段涅槃有。
啊，是的。
那等于也。
也因为这个，在中观论的学者说的那样的那个说法呢，无为也是名言，无为是对有为说的。有为不可得，无为也不可得，所以到修了这个断除一切烦恼的时候，那的确是空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在名言上来说呢，这个唯识观呢，无为是有，这时候还是有， 死练怕空的人呢，心里舒服一点。但是在呀、你要思维这个那个，这个后边文是有世俗的和第一的，有名言的都是世俗的，第一的是离名言的，离名言也就是离分别的。你要说无为是有，这是名言，是分别，还属于世俗的。所以这个中观学者的机先呢，为实是有所得。那么为实小者说这是一个名言，你不可以执着这件事的。
是不是也有像如化品里面说的是为心发一菩萨分别不生灭不如化、
对，那就合乎这个意思，合乎那个大品般若经这句话了，和这个意思相合。
阿弥陀佛。院长慈悲啊，我顺着那个中龙法师的刚刚那个问题，可以发问一个问题吗？
好好好。
我比较笨拙，所以我的问题比较简单。
阿弥陀佛，哎，不客气。
就是说，他那个无愿解脱门、无相解脱门、空解脱门这三个解脱门当中，哈，我的问题是说，无相这个无愿解脱门，它的定义是于有为中见过幻故。见过是故，见过幻故，无所起愿，无起愿故，依此建立无愿解脱门。那个无相解脱门，它是说于有为中无起愿故，便于涅槃，生生起愿，见极尽故，见微妙故，见永出离，由于中见永出离故，依此建立无相解脱门。那弟子的意思是说，这个无相解脱门，它是不是也应该要包括了无愿解脱门？就是说他这个与有为中无起愿故，那他是不是之前他已经见到那个过患和见到过失，所以他才有办法无起愿，由这里去建立到无相解脱门？
是的，是的，是的。
那弟子的意思是说，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在修行上是不是有一个次第？
对，有次第。
就像那个戒定慧，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这三个次第的关系。
这个他这个地方都是属于增上慧，是先修空而后修无愿，最后修无相，这个次第是这样的。
在这边他的次第是应该这样修的。
是的，他是先修空，就是把恶执破掉了，而后就剩下了一个有漏的五蕴。有漏的五蕴是障碍这个无相解脱门的，所以要生了厌离心的时候就减少了障碍，然后修无相呢，就是不分别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一刹那间灭了，就是无色受想行识，那么这无相解脱门就出现了。
那弟子在读这一段文的时候，一直以为是说我必须先把那个无愿解脱门修好了，然后再修无相，然后再借着空解脱门的力量把前面再把它超脱出来。
这个事儿啊，要不先修空解脱门，最后修空的时候有困难，最后修空有可能有困难，这么说吧。这个空解脱门就是破恶执，恶不可得，就是在舍受显，我们是在舍受显实上知道有我的，观察舍受显实是无常的，是没有主宰力量的，所以恶不可得，就剩下了败坏的色受想行识。所以色受想行识不起气愿，观察的有过失有过患，然后再修无相解脱门，那么涅槃就出现了，是这样次第。要是你不修空，不修无我观，这时候修的色受想行识是无常的，有过患的，然后修无相解脱门，无相解脱门就可能是变成恶了，这时候很难破除恶执的。
好，谢谢院长，那我明白了，非常感谢。
我们学习这个唯识的经论呢，你很难去承认有常住真心这句话，很难承认这件事的。
阿弥陀佛，师父刚讲的意思是说，先修空解脱门，然后无愿解脱门，跟在最后是无想解脱门。
是。
可是，如果依照这段文的话，哈，他是先修那个无愿，然后无相跟空，他这里后面立这样子的话，是跟前面说有非有这两个有关系，他是这样子安立的，他是先离三界所系五蕴，然后接着说， 祈愿，于涅槃深深祈愿，然后第三个才破非有，破这个我，所以成立这样子的次第。
这个文呢是这么次第，它的修是先修无我观。
那这个次第，
这个它是先这个，因为文它列的文，空无愿无相，这个次第是这样写的。但是在大智度论上呢，是空无相无愿，把无愿放在后边，那个意思就和这里的解释不同了。
那如果说我们依照那个唯识观来讲的话，它好像也是从那个从无愿无相，然后到破我空，它从先从境破，从那个我所，从外面的一切境界修，从观无异，然后再最后才把这个我灭掉。如果用唯识观来讲，它是这样，也是这样子的次第进入的。
你把那文说出来我听听。现在是声闻地啊，声闻地是先重视这无我观的，是先修无我观。当然，他也可能先修无常观，先修无常观，然后修苦观，然后修无我观，也可能是这样子。在四念处上啊，是这个是空观，修无我观在后边。这个观心无常实在就是修无我观，但是在这个三三昧呢，先修无我观，而后修无愿无相。他这个次第是合乎这声闻地，合乎声闻地的意思。声闻地的意思，要是后边那个菩萨地的时候也有三三昧，那和这的解释不同了，不一样了。
那如果说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那从依哪个为方便，有没有个一定？
那这个随因也还是随因了，但是你可以想一想这件事。这个如果你不先修无我观，你不先修无我观呢，你要先修无相观，先修无相观就舍受想是不可得了啊，是故空中无舍无受想行识了。然后这无愿三昧从哪里安立呢？这无愿三昧是以这个老病死的舍受想是做所缘境的，所以一定是先修无愿三昧，然后再修无舍受想是，就是无相三昧了，应该是这样吧。到了无相三昧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要再修无我观，你知道谁是我呢？我们的执着是在舍受显示上执着我吗？我们并没有在离舍受显示上执着有我呀，我们没有这样执着吗？如果说你要在无舍受显示之后观察空，观察离一切相的时候，在无相三昧的时候修无我观，那么谁是我？这时候你怎么想？
一念心
啊，说先是我，这时候无舍受想行识，无舍无受无想无行无识了啊。要是你如果先修无我观，然后到无相三昧的时候也可以修无我观。如果一开始不修无我观呢，我看到无相三昧的时候有困难，你修无我观有困难。
阿弥陀佛。